旧约的律法，首先呢，我们给律法这个字，给它一个准确的定义。律法呢，可以说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盟约规定。对以色列而言，他们刚刚从埃及为奴之家脱离了法老王奴隶的身份，上帝在立约当中颁布律法，指引、教导、训示他们怎么样成为上帝的子民。所以律法这个字的字义本身是指引、教导、训示的意思。而律法这个字呢，在旧约中如果是复数形式呢，它指的是律法的各个条例。旧约的律法书里面大约有600多条具体的诫命，它具有典范的功能，也就是在主前14世纪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规范。而严格的来说，它并不是一份所谓完整的清单，因为有太多主前14世纪的生活模式跟今天主后21世纪是不尽相同的。那么第二方面，律法的单数形式呢，往往它是指着摩西五经，或者是说所有在旧约当中的宗教体系，它是以单数形式来表达。而新约当中所提到律法这个字眼的时候，往往是指着整本的旧约圣经，或者是指着旧约犹太教的宗教体系，是一切律法的总和，甚至还包含了拉比所加上对律法的种种解释。其次呢，我们看一下律法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作用。在摩西五经所谓律法书当中，律法它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它交织在历史的记录当中。创世纪的12到50章以及出埃及记的前面几章，它都是记载的人物的故事，大约占整个摩西五经律法书的比例是23%。而历史的记录呢，是出现在创世纪1到11章以及出埃及记的5到19章，其他在民数记以及生命记有一些历史的记录，这个篇幅大约占了摩西五经的37%。而纯粹律法条文的经文大约占整个律法书五经当中的40%。我们今天所要研究律法的解释，是在五经当中这40%的纯粹律法的经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跟人建立关系在先，之后才与人立约，在立约的当中颁布了律法。所以从叙事跟律法的条例整个的经文交织的情境来看，让我们明白是关系在先，而立约的律法在后。那么人要如何来敬拜上帝，上帝赐给属他的子民有些什么样的指示呢？这个就是律法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它要产生某些的功能。我们可以了解一些有罪的人怎么样能够朝见圣洁的神呢？所以律法里面会指示圣洁的神邀请有罪的人来亲近他、朝见他，故此当中会有许多赦罪跟赎罪的途径，以及有爱神的命令、亲近神的邀请。所以这个是律法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的第一方面作用。跟神建立了准确关系之后，第二方面呢，它会帮助以色列百姓群体之间他们共同生活的模式，他们彼此相爱的社会关系，这也是律法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的第二方面作用。第三方面，律法也帮助以色列百姓与他周围的文化跟周围的异邦民族一些关系的界限。所以我们不难了解，以色列人要活得不一样，跟埃及人不同，跟迦南人不同，所以这个律法具有这样子的指示的作用。第四方面，律法呢，在以色列历史当中让人认识这位上帝是圣洁的，所以呢，他们是圣洁的子民，他们跟神之间呢有一个准确的关系，以至于彼此之间也有彼此尊崇的关系。所以这是在律法的目的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发生极重要的功能。旧约律法是立约的双方具有约束力的盟约， 并不是一种给人的规定而已。在近东这些年的考古学当中，会发现一个赫人之约，大概是主前1400年以上的一个国家与国家之间所订立的条款。我们惊讶地发现，旧约的西乃之约，或者是在旧约五经当中的申命记，跟这个赫人之约有一些非常类似的结构。首先，在这个盟约当中呢，第一个部分会标明了宗主国跟附庸国之间的关系。宗主国往往施予恩惠，而附庸国呢，有他的责任。我们不难体会，上帝跟以色列人，也可以说上帝跟人类之间建立一种启示的关系的时刻。上帝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人可以认识他呢？我们很惊讶地发现，上帝是用立约，上帝是用律法的条文与人建立关系。也许我们今天都不大喜欢所谓律法，好像是被约束的。可是让我们还原到以色列历史处境，其实是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为奴之家，脱离这个奴隶身份之后，以色列人的身份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开始知道，在西乃之约，在约的条款以及律法的前提，其实是他们成为神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所以首先立约是基于上帝的拯救，以及上帝做以色列人的神，以色列人就是神的子民，神的百姓。盟约从这个拯救的故事当中订立。盟约的形式结构呢，会分成六个大部分。以申命记为例，它正是有这样子的结构存在。首先呢，是前文。盟约当中的前文会表明某个宗主国跟他某个附庸国立约，宗主国的称号、族谱等等。在申命记的第一章1到5节也声明摩西是照着耶和华的命令吩咐以色列人，确立了双方的关系。第二大部分呢，是历史的序言，是表明立约双方的关系，有显著的你我，也就是所谓甲方乙方的对称。这往往会指出宗主国对待附庸国的恩德，而要求附庸国履行盟约的条款以示报恩。那么在申命记的1章6节到3章29节会回顾神以往在旷野带领以色列人的历史。第三个部分呢，也就是规定条款，会列出附庸国要向宗主国履行的责任，包含把军事主权交由宗主国调遣支配，以宗主国的朋友为友，以宗主国的敌人为敌。而这个部分呢，在申命记的4到26章会复述以色列人当遵守的十诫、节期、祭礼等等，这是他们跟神之间维系关系的方式。第四部分呢，是立约见证人的名单。往往在赫人之约的条款里面会列出包含双方所敬拜的神祇。同样在申命记的31章跟32章会记载摩西作歌，他会呼天唤地的来见证以后以色列民违约的不是。第五个部分呢，就是咒诅与祝福，通常会列出违约者呢会受到许多的咒诅，而守约者呢他的蒙福的状况。这个部分记在申命记第28章，我们看到祝福跟咒诅的条例，也就是后面以色列历史的发展，可以说它是一段预言。第六部分呢，是这个文件的条款，就是收藏约书的地点以及攻读约书的责任，要声明这个约书要如何的保存，在什么时候取出诵读，以至于可以不会忘记。而这个部分在申命记当中的31章也有交代。虽然这个赫人之约的条款结构上很类似，可是在同年代后来出土的类似的古代的盟约的条款当中，旧约的律法呢，远比其他近东的这些盟约条款来得进步，并没有这些阶级意识、一些不平等、不合理的伦理制度。所以相对比起来，上帝所启示的盟约更看见上帝的超越性。申命记的写作呢，也许代表着整个上帝跟以色列立约的条款 不见得是我们今天现代人很喜欢的一种的文学形式，可是对当代以色列人，这是他们所熟悉的。他们知道在当时列强环伺的敌对不友善的环境里面，他们不是孤儿，上帝认他们做自己的百姓，所以上帝跟他们立约，确保了上帝是他们的神，保护他们，引导他们，眷顾他们。其次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旧约的律法经文当中它的分类。如果是以修辞的形式来分类的话，有它所谓的成文法以及不成文法。成文法呢，可以说是一种绝对确定的律法，会借着实例来设立标准，往往呢是以要或是不可开端语作为命令，适用于任何人任何情境都必须遵守的。譬如说在利未记的19:9-14，神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这一段短短的经文当中呢，三次提到我是耶和华，可见这些律法与耶和华自己的属性息息相关。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所以他们理当就是像神。利未记的关键经文就是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也可以说上帝给以色列人发出了一个邀请，要圣洁，像神一样的圣洁。怎么样叫做圣洁呢？这一段律法的条文解释了圣洁的典范。在一个农业背景的时刻，你怎么样收割，怎么样留下一些给穷人跟寄居的，这个叫圣洁。而彼此之间不要彼此亏负，这样子的人际关系是圣洁。借着一个例子来设立一项准则，当然这个准则呢不是包罗万象的，而是以这个原则我们可以应用在许许多多不同的处境当中。所以这个是所谓成文律法，在律法的修辞形式当中的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所谓不成文法，往往呢它会举出许多的判例，就是发生了一些的状况要如何处理。举个例子，在生命记的15:12-17，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6年，到第7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些事。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在你那里很好，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远为你的奴仆了。你带婢女也要这样。它是一个决疑的律法。在这样子的描述的条件当中呢，在某些情境当中来适用，所以它往往在文法上面，在修辞上面呢，会出现若什么样的情况，则要如何如何处理。所以在旧约律法当中，相当多的条文呢，是以这样子的形式来陈列出的。那当然它不是包罗万象的，而是我们从这些事例当中可以了解。那特别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啊，是提到对待奴仆的条例。一个奴仆能够成为自由之身，是需要给赎价。其实这个给赎价买赎呢，就是新约所教导的救赎。救赎如果我们要充分的了解它的意涵， 从律法当中呢，让我们可以明白的更清楚，不是只有我们所认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洗净我们的罪，罪得赦免，死后上天堂，这个只是救赎的一小部分，而救赎是非常生活与生动的，这是从律法当中我们可以明白的。所以这是在律法的分类当中，我们从修辞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分为成文法跟不成文法。如果以内容形式来分呢，可以分成圣约法典，就是记载着神跟人立约的这个法典。第二方面呢是圣节法典，也就是神跟人立约之后，神邀请人，神命令人要成为圣节。那么圣节在人的食衣住行娱乐各个方面怎么样叫做圣节呢？所以我们发现整个利未记是讲到圣节的法典。第三个内容呢是生命记法典，就是他们即将要进入迦南地，上帝重申前命教导百姓进入迦南地要如何生活。那么在功能形式上呢，我们可以分为也是三种类型啊。第一种是道德律法，也就是所谓诫命，就是十诫原则性的。第二方面是民事律法，一般称作律例，也就是针对当时的社会所定下明确的指示，包含各种大小罪行应当如何处理。第三方面是礼仪律法，也就是所谓的典章，它所占的篇幅是最大的，其中包含了怎么样敬拜神、节期、祭祀、祭司的职责以及献祭的条例。我们也可以稍微自己做一些整理啊。除了十诫道德律法，我们知道是放诸四海皆准，不论是什么样的时空背景，仍然是人类所要遵守的道德律法。而民事律法呢，举凡以色列人的政治、军事、他们的公民权、他们对待外族的条例、婚姻家庭、他们的土地、奴隶制度、刑事审讯的原则，甚至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借贷贸易，甚至还包含了环保生态，真正可以看见上帝带给以色列人许许多多智慧的指示。律法是在支配教导着以色列人不同的生活的处境，他们可以以上帝的原则来跟人跟大自然的环境有一个准确的关系。那至于礼仪律法呢，就牵涉到人如何进到圣洁的神面前，有包含会幕的建造、会幕当中的侍奉，以及在会幕当中所有的献祭的条例，还有以色列男丁一年三次朝见神的守节的条例，以及上帝教导祭司如何教导以色列百姓什么是圣洁，如何从不洁净的人类的生命能够成为圣洁而进到圣洁的神面前。所以这是从律法的一些的分析分类当中，让我们来认识旧约的律法。最后让我们一块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在人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在人还背逆你的时刻，你就邀请人来可以成为你名下的子民。主啊，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颁布了圣洁的法典，你邀请我们可以像你一样圣洁。谢谢耶稣，你来成全了旧约所有的律法，当我们认识律法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认识我们所蒙的恩典真是神的真恩。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